是楞伽经第十讲，现在刚讲到这个，就是楞伽经一开始大慧菩萨提了108个问题，佛呢给他一个回答。佛回答的意思就是说，你提的这些问题啊都是无自性的，都是实际上是空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这都是在梦中的现象。哎，这些问题的我给你的最好回答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这是无自性的，是梦，是空，你把这个无自性证实证到之后，没有梦了，你直接看到所有众生心了，这些问题全都一目了然。哎，你说这个宇宙有多大呀，一个人身体这个微尘有几粒啊，到时候你都不认，你一看就知道。就好像那个就是佛呀，就是回答过很多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有这个人呐、到佛那儿，他想试验佛是不是一切智者，他就说那片小树林子里头有多少树叶，佛是直接就给他数字的。为什么呀？因为佛不是去数出来的，不是分别出来的，他是限量看到的，是多少就是多少，他一看就看到了。就好像现在那个最强大脑里头，外国就也有一个，现在中国也有一个叫周伟，是吧？哎，就是你计算机计算你都不如他计算的快。为什么呀？他是直接得出的得数，直觉得出的得数。说那个基础是哪儿啊？基础是他前生啊，这方面他就是天才。哎，这方面数学方面就是天才。就好像我们那个，你对某一方面如果特别，你比如说医生，哎，他如果是特别有经验的那个医生，你刚走到他面前，他就知道你什么病怎么回事，他就是他那个经验啊，就给他就形成直觉了。哎，所以佛回答问题就是说，你这些问题啊，说众生身有多少微尘组成啊，说你要是用这个分别制去数去，好，你数不清。数不清，因为什么？因为实际上微尘根本不是实际存在。哎，然后他就是说什么呢？这些你提的这些问题啊，都没有自性，你实证到了无自性，一下这看到众生心的时候，这些问题全都一目了然。这是佛回答问题的。回答完问题之后啊，注意啊，咱们稍微往前倒一点啊，到这儿说，心地者有其所问皆如实，说你问的这些问题呢，虽然都是无自性的，都是梦中的，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呢你提问的呀都是如实的提问。为什么呀？因为众生，就是那个想学佛的众生，他们呀就想问这些问题。如实是如众生实，就是我们梦中凡夫说我想成佛怎么成啊，我就得搞清楚，哎，佛是说佛到哪儿去了，佛的身体是有几个身体啊，佛是怎么回事啊，哎，我才就是说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些问题，虽然是梦中的问题。所以表扬他说所问皆如实。你像心地者有七，就是说从一个人发菩提心一直到成佛，这个心地啊要分成七地，哎，七个阶段。所以呢你所问的呀都是很实在的，都是学佛的人要搞清楚的。此即于众多佛子所应问，说你问的这108个再加上其余的无数的在学佛当中需要问的问题，佛子啊所应问都应该问清楚。哎，你像佛说了那84000法门干什么呀？就是回答我们众生这无数的问题的。哎，这是表扬这个大慧菩萨，说你问的很好，哎，也都应该问。注意啊，一一相相应，远离诸见过，说你这些问题应该怎么来解决呢？一一相，就是你问的每一个问题相应，一一啊，一一是你问的所有的问题，每一个问题相相应。我说了那个这个范文动词都在后边，都应该相应于相，都应该跟真相相应。你要是跟真相一相应呢，你就全明白了。说什么叫跟真相相应啊？我们现在就是跟真相不相应，我们跟谁相应啊？跟假象相应，我们一睁眼全是假象，哎，做梦也是假象，现实也是假象，跟真相不相应。你每一个问题如果跟真相相应，怎么跟真相相应呢？就是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哎，这样的话呢你看到三界唯有心，这才是真相。你如果看着所有众生心的真相，你跟这个相应了，远离诸见过， 你就远离了诸见。这个见是指的吗？就是一般意义的，也不是这个，就是一般的见。这个见呢，包括邪见，包括正见，不是说远离诸邪见过，邪见肯定是离了，连正见也离。为什么呀？因为现在我们学的正见是语言表达出来的梦中假安利的，你一跟真相相应的时候，你从梦中醒来的时候，邪见没有了，那个梦中的正见怎么样啊？也没有了，梦中一切相都没有了，哎，假相都没有了，你跟真相相应了，所以你就远离诸见过。所以这个诸见呀，这个一切见呀，是指的一切邪见，包还有一切正见，全都远离了。说邪见有过，为什么呀？你他说颠倒了，没有物质，他说有物质，错了。哎，三界唯有心，他说不是三界唯有心，他邪见，这是有过的。说正见有什么过呀？正见的过就是你知道用正见把邪见破掉了。正见有什么过呀？我们梦中学的正见不是真相，不是佛正的那个真相。哎，我们说正见是什么呀？说三界唯有心，唯识无境是正见。但是我们说这个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会想到一个，哦，三界就广是心，所有的心都是一个大圆球重合在一起。我们想象的这个景象跟我们说的这个话，就是三界唯心的话跟三界唯心指的那个意，实际上都是什么呀？梦中我们假安理出来的，不是佛实证到的那个三界唯心的真相。所以呢，它对比佛的真实境界还是有过的，就是不正确。哎，虽然意思是正确的，但是它不是正确本身，所以它也有过，也要远离。所以要远离诸见过，就是诸邪见、诸正见。最后，不过这个诸邪见、诸正见呢，有一个远离的过程，就是什么呀？先建立正见，用正见把邪见都清除完了，这个正见没用了，正见是用来清邪见的，是吧？你看五蕴皆空，五蕴皆空是干什么呀？有人说有五蕴，你就给他讲五蕴皆空的正见。如果他说没五蕴，那你跟他说将五蕴皆空没用了。哎，把五蕴肯定没有，肯定如梦。哎，这对于这个人来说，你给他讲五蕴皆空的道理不用听了，没有用了。所以把这个五蕴皆空的正见也怎么样啊，也远离放掉。结果呢，你就远离了梦中一切法，远离诸见过，是这样。就是说你提的每一个问题如果都跟真相相应了，也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了，看到三界唯心了，你就远离了诸见过。悉檀离言说，悉檀我们说是成就的意思。成就离言说，成就什么了？成就这个根本智了，是吧？成就这个般若大智慧了，照见五蕴皆空了，成初地菩萨了，这是初果成就了。成就之后呢，离言说，初地菩萨一没梦了，一看三界唯有心，什么都是现场看到，就跟我们说那个算时候提的，都是一看就明白，他还用说吗？不用说了，一看，你就问问题吧，有几重山几重海啊，须弥山有多高啊，一看数字咱这都明摆着清清楚楚的。所以呢，只要你证了初地，你这个看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就离言说了，成就之后就离言说了，我今当显示，我现在呢给你讲我离言说的那个成就的真实正解、真实境界。哎，我现在呢应当给你啊讲一下。次怎么讲呢？注意，你看这问题又来了。佛说我给你讲一下离言说的真实境界，怎么讲呢？还得用我们梦中人的话。为什么呀？你不用梦中人的话，我们听不见听不懂。所以呢，我今当显示离言，这个悉檀离言说，还得怎么样啊？次第建立句，我还得建立一套理论。哎，次第建立句，一句话一句话的我要建立，这个是有次第的，就是什么最重要，哎，谁跟着谁讲，它是有次第的，有顺序的。我现在啊要给你有顺序的建立一下，就是佛法的理论用到的一些基本概念，我给你罗列一下。哎，这个概念呢是在讲我实证到的真实境界。哎，是离言说的，离言说的境界必须用言说来给梦中人说，我们才能听见。所以佛说，我现在按次序给你把佛法讲的理论用到的一些主要概念啊给你摆列一下， 次第建立句，把他们都给你按顺序排列在这儿。佛子善谛听，说你们呀，善就是好好的，谛就是仔细的，好好听。所以我们有人呢听了十年讲座了，哎，甚至还多二十年的，早从韩老就开始听了，到现在呢还是好多问题。为什么呀？就是没有好好的仔细的听，就是很多问题没听明白了一些，还有很多没听明白的意思。哎，所以你看佛每次都是说，我现在跟你讲了啊，你要好好的仔细的听。而且经常佛经后边还紧跟着什么呀，善思念之，就是回去之后，你现在好好听，回去之后怎么样，好好的想思念，思维意念，你想起来我会上说的话，反过来倒过去站着仔细琢磨里头的意思，哎，你才能听明白。听明白了你就不用找佛问了，哎，就没问题，你知道他都给你讲清楚了。实际上我们说佛法很简单，就是给你讲这是梦，你醒了就见到一切真相。哎，醒的方法是什么呀？就是听明白佛说的话闻，然后你听明白佛说的话了，你自然会按照佛说的真相去如理思维。哎，你能如理思维了，你就可以在定中继续如理思维，就照见五蕴皆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整个佛法就这么几句话，但是佛讲了多少经啊？说为什么讲了这个金刚经，讲一切如梦，你做如梦观，心经讲远离单颠倒梦想，照见五蕴，老重复。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众生啊听不明白，你看老有问题是吧。所以到那你要是人都没问题了，佛往上一坐，佛就打坐就完了。可是那须菩提就站起来了，哎，我们成佛怎么成啊？你佛就得讲。哎，又一天脱完钵了，洗足椅往那一坐，好，又问，那佛怎么办啊？你有人问就得答。所以呢佛就说了这么多经，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让你做如梦观，哎，你就能解脱。此上百八句如诸佛所说，如仙佛所说，就是我现在要跟你说了，你好好听着啊。如仙佛所说180种句，就是我说的这个呀，跟仙佛前边所有的佛所说的呀，全都一样，他们也是用这些词儿，也是这个佛法，一点都不差。为什么呀？诸佛智慧都一样。二十大会菩萨白佛言：“师尊，何者是180句？”哎，这就是请法。哎，说我们非常想听佛言大会，所谓。我就开始说，他这180句是什么呢？就是把佛法用到的一些最重要的概念，一个一个给你列出来。我们呢，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学了很多经论了，我们读一个概念啊，我们就来把我们现在的理解啊，来把它这个定义好。你搞不清这些概念啊，你学看不懂佛经。为什么有人说佛经看不懂？好多概念你那个意思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理解的不正确。因为现在是末法，很多概念啊都给颠倒了。哎，末法叫邪说横行，正法不行，流行的都是那个误解。所以你用那些误解来读佛经还是误解，结果读了半天全拧了。哎，最大的拧就是什么呀？佛整个佛经就告诉你说这是梦，这是空，你醒了就见到真相了。结果我们现在末法都说什么呀？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好，五蕴不空，五蕴不空，你守着这五蕴你能干什么呀？你就是轮回烦恼灾难，你守着去吧，你非说五蕴有，那不就是凡夫见吗？那跟佛有什么关系啊？把佛见颠倒成凡夫见，这就是末法众生的这个愚痴。哎，你非要说五蕴有，我们无始以来不学佛，我们一直说五蕴有，你就念这五蕴有的咒吧，越念你越轮回，越倒霉，越烦恼，是不是啊？五蕴有你有什么办法？你能照见五蕴空吗？你连佛说的五蕴空都不承认空，你能照见空吗？你连道理你都不承认，你可能实证到吗？所以说我们现在啊，就是学佛经学的不仔细不认真，所以我们在把后边佛把这108个词儿列出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呀都把它的正确意思搞准确，那你以后读佛经一读你就明白什么意思了。这两句我们已经学过了，我们过一下啊。第一句这是最重要的，这一句可以顶108句，可以顶无数句。不生句生句，哎，为什么不生句放在前边啊？不生这俩字就代表全部佛法。不生是什么意思啊？不生就是不生，哎，别在那说不就是是 啊，空就是有，非那个颠倒，佛会说颠倒的话吗？啊，佛说法本来佛法就甚深微妙，就不好理解，佛还说的本来是空，佛在说啊，不是本来是有，佛在说成空，那我们更不好理解了。佛会那样说法吗？佛都是实语者，是空就是空，是有就是有，佛说的都是确确切切的。所以佛说什么你就按什么理解，不能那个就是自己胡去颠倒。所以佛上来就是不生句，这不生两个字就代表全部佛法。什么叫不生？不生就是不生。哎，你所有说啊，我们这儿这个树生芽了，庄稼生芽了啊，人生孩子了，什么猫生老鼠了，什么我们乱生一气是吧？这有可能的，我们现在玄幻是吧编的，不管你生什么，只要你说生了，就是什么呀，就是无名凡夫，就是颠倒梦想，就是说的梦话。佛就告诉你说不生，什么都没有生起来过，两个字代表全部佛，不什么都没生起来过，那就是什么呀，就是空。所以俩字就是不生，一个字就是空，这就是佛法全部核心就在这儿。所以佛说什么你就怎么理解，直截了当，这是最准确的。哎，一是一就是一，是一二是二，不生就是不生，不能说成生。哎，所以不生呢，这是全部佛法核心意，就是说我们这五蕴升起五蕴了没有，十八界生了吗？没有，十二缘起生了吗？没有。哎，一切都是无，都是空。哎，你把这一切都空的最后无所得，好，你就从梦中醒来了，就实证到了，原来我们生生世世六道轮回，原来我们一生也没生过，那都是一个梦。然后为什么还有生句呢？这就是层次了，就是说如生句呢，佛首先也得建立最低层次是什么呀，佛必须随顺我们凡夫说的话。哎，你比如说这个佛建立僧团了，什么这个就是哎，他这里头先得承认那个我们的好多生了，哎，他然后他才能在这说法。哎，你比如说我们要这个开一个法会，这个法会发生了啊，这件事儿发生了，哎，佛什么如是我闻，这都是那个基础，在这个用世间语言定义的这个生的基础上，佛呢开始讲不生的道理。一开始呢先少讲一点，比如说给小乘就说什么呀，五蕴生了，但是呢五蕴里头没有一个灵魂，哎，没有一个我，那个我不生，那个我是空。哎，先讲一点，慢慢他学的高兴了，哎，他想学大乘了，想成佛了，佛又跟他说，不但我没生，法也没生起来过，哎，我法二空，一切皆空，再给他加一点。这样的话呢，就是以生句为基础往上讲不生。注意，你真的证到二人法二空之后，照见五蕴皆空之后，看到三界唯有心了，又变成什么呀，生了。为什么呀？你看到三界唯有心，众生的心是不是真的升起了？真的升起了。哎，然后它里头确实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确实都在生，那是真实的生，那是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因缘。所以这个从生到不生又到生，从假的生，然后把它讲不生讲的空了，然后所有假象全空掉之后，又你就见到真相的生了。哎，所以那个不是说有一个老和尚说，我什么三十年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就是那个生句是吧？这就是没学佛是吧？然后呢，我得了个去处呢，就是进了佛门了，然后就知道什么呢？原来呢，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为什么呀？没那个东西。哎，山不是山。山不是山什么呀？不是山就是一个假象，是梦。哎，山也不是山，水也不是水。哎，你看到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了，把这个山水空掉了，怎么样啊？三十年后，现在呢？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不是原来梦里的那个山水了，是什么呀？是我们看着众生心里头那个梦里的，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是不是？他看众生那个做梦，梦里头是不是都是山还是？山还是山，水水还是水，但是呢，这个看跟原来他在梦里看的不一样了。他在梦里一看呢，好像山是真的，水是真的。现在看着众生心里的那个电视画面呢，他一看呢，就是看电视，是不是啊？哎，你在这个山里头走，他在水里头走， 他不会认为那是真的是山真的是水，但是呢你还是可以把它叫做山叫做水，它是众生心里的那个影像。所以生聚不生聚，你把这几个关系搞透了呀，佛有时候说生，那是随顺这个世间暂时不动，然后他一个一个空，把这个生用不空不生给空掉之后，你照见五蕴皆空了，看到三界唯有心了，又变成生了，是真实的生。常无常聚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呢说常，这就是先凡夫层次，什么常啊？物质不灭，能量守恒，物质这个世界是永远不变的，永远运行，永远存在的常。然后佛说呀，无常，先给你破这个常，比如说我们说上帝是永恒存在的，常。然后佛就说没有上帝，没有上帝造世界，这世界哪来啊？你自己心造的，自个儿造自个儿的世界，破上帝，破物质，谁看见过物质啊？现在都不用佛破了，量子力学就给破了。没有客观的世界，你看到的都是你的主观世界，量子力学直接给你证明。所以呢用无常破常，所以无常破常之后呢还要破这个无常。无常是什么呀？没有不变的东西，我们说还有变的东西，我们认为这个物质都是在变化的，这个也要破，不变的物质破掉，变的物质也破掉，常无常都破掉之后，梦醒了之后，你就既证到常也证到无常了。大家能不能想明白？首先我们照见五蕴皆空就证到了一个常，证到了一个什么常呢？你证到了五蕴皆空这个真理，不变的真理，你实证到了。我们现在是知道五蕴皆空这个真理，但是我们没看到过五蕴皆空，没证到过。你一照见五蕴皆空，你实证到，五蕴真的是空啊，这个真理在你这儿，实证到了五蕴皆空这个真理，永远不变的真理，这是常。这个真理从此，你从初地到十地，一直到成佛，到成佛之后度无量的众生，你这个五蕴皆空的真理怎么样啊？永远不变。所以你第一个是证到了一个常的永远不变的真理。然后呢五蕴一空，你面前是不是空啊？不是。五蕴一空，梦也没了，你看到真相了。真相是什么呀？所有众生的心，一个大圆球重合在一起都在你面前。你看着这众生心又是什么呀？无常的。为什么呀？那众生心它老在变，一会儿做人，一会儿做牛，一会儿做神仙，老在那变。念头也是，你看我们现在的念头没一刻停的，一会儿都在变。所以呢众生心都是在运动的，佛菩萨的心也是在运动的，也是在运动的。说那菩萨还在修行，他在运动，佛运动什么呀？佛度众生啊，他一看这个众生的梦，我进化个什么身进去度他，都在运动。所以众生心都是有为法，都是这个无常，没有不变的。你看这常无常无非就是这么几个概念是吧，从凡夫概念一直到真相，来回几个回合，你把这些关系搞清楚之后，看什么，佛经出不了这几个概念。今天开始讲新课啊，相聚无相聚，这个相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什么是相啊？我们梦中看到的一切法全是相，颜色是相，我这个大家比较熟悉，说啊白色黄色啊这是相，声音也是相，声音有声音高声音低，鸟声雨声，这都是相，感觉也是相，冷热，这也是相，软硬都是相，然后意识想到的一切想法都是相。为什么呀？我们说过意识想问题就是用那个色声香味触五个材料来想，你或者用语言用声音想，或声音呢会配合着画面，会配合着感觉，无非是这么想。所以呢相概括了我们凡夫的一切法，这个相怎么看呢？你就记住，相无非一个真相一个假相，我们现在梦中看的都是假相。那这个假相我们怎么从梦中醒来啊？你就老说这是假相这是梦，老做如梦观，熏习够10%的这个佛法种子清净种子，你就照见五蕴皆空，假相就没有了，你就看到什么呀？世界的真相本来面目，世界真实存在的唯有众生心，佛菩萨心，这是真相。相不就是这样？无相不也，你一看说没有这个相，那肯定这个相是什么呀？是假相。因为什么？真相永远有， 说我现在怎么看假象，我看不见真相，你看不见真相，真相也有，对不对？真相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心。假象是什么呀？心里头生出来的梦境。哎，你怎么知道肯定有真相呢？因为如果没有你的心，你生不起这个梦来，做不出梦来，是不是啊？所以呢，无相一定是无的假象。你看那个什么空无相无远门，什么反正就是那个大般若经里头到处都是无相，你就记住，只要是佛说无没有的那个相，就一定是梦中相，一定是假相。哎，你这样去看佛经就没有问题了。说我们证到了无相，就是证到了没有梦。但是你证到无相之后，你面前是不是空啊？是不是无相啊？不是，你就好像你昨天晚上从梦中一醒，真相立刻现前，中间没有缝。哎，就是你假象消失跟真相出现是同时的。所以呢，无相之后呢，你就见到了真相，无非还是这么几个步骤，是吧？注意句，非注意句。前边我们说了，佛108句头一个就是不生句，不生是佛法的核心。你把这一个理解好了，全部佛法都理解好了。但是呢，不行，有的人呢说不生，有住，哎，有变化，哎，他邪点都没破，怎么办啊？佛还得接着安利。生住意后边是灭，把生住意灭是我们凡夫直到实际存在的这个我们梦中的现象。哎，这生了小牛了，那生了这个树了，什么哎，这生产出这个产品来了，都生了。哎，生出来就要住，就是生出来之后，这个不是说刚生就没有了。哎，当然也有刚生就没有的东西，但是我们凡夫也看不到，是吧？哎，我们看到的东西生出来了，那一定是住了。然后呢，住发现什么呢？没有能够住住的，哎，它都在变化，所以意义就是不同，就是生出来之后一直在不同。你小孩子生出来，哎，慢慢长大，慢慢年轻老，哎，死了，一直在变。生住意是跟那个前边生接着的，住意句还要讲住意，说这个住意的这个定义，这好理解是吧？刚才已经定义了，说什么叫非住意句呢？就是来否定。你说这个东西在这住住了，佛说非住，没有住，就是说没有这个东西，没东西住在这儿。你说这个东西意变化了，佛说没有变化。哎，你说这有一个变化的东西，佛说没有那个东西。为什么呀？梦中的假象根本不存在那个东西。非住意就是要把这个住意否定掉。像那个金刚经说，无所住而生其心，你看就说的非常好，就是非住，是吧？若什么菩萨有住，哎，那就不是菩萨了，哎，非得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才是真菩萨。说无所住，注意无所住，没有住的地方，那指的是什么呀？就是不住在梦里，哎，不住在梦里，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生心，哎，你不能住在这个梦里头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应该远离色声香味触法，远离颠倒梦想。而生其心就是什么呢？照见五蕴皆空，初地菩萨应该生清净心，哎，不应该兴梦中的生梦中的污染心。哎，若菩萨有住，行于布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如果你说我看见一个穷人，我要去布施，好，你这就有所住，是吧？住在这个色声香味处里，你去布施，这个菩萨就是啊，就如什么入暗则无所见。就是就好像你走到了一个漆黑一片的地方，什么也看不见。说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看的都是假象，不是真相。哎，你说我看见什么了？那是胡说八道，那是那就是跟一个人做梦在那说，在那瞎喊叫，谁都知道他说看见什么都没用，是吧？那都是胡说八道。哎，如人入暗则无所见，若住于法行于布施。你要是看到色声香味触了，就好像你走到了一个黑暗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这是指你什么真相都看不见。哎，说如果菩萨不住于法而行布施，那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哈，心对心，我的化身入梦去布施它，什么什么日光明照见种种色，那就日光明照照得明明白白。为什么呀？没有假象了，没有五蕴了，没有黑暗了。哎，众生心一看，这个人前生后世未来都看得清清楚楚，见种种色，什么这个见种种色，实际上后边见种种色声香味触法， 是吧？看着众生心里头那个看得清清楚楚。哎，所以说啊，住就可以讲出这么多，又把整个佛法又串一遍。所以每一个词啊，你理解对了呀，都可以把整个佛法理解出来。哎，好，这是注意。下边一句，刹那句、非刹那句、自性句、离自性句。先说刹那句，刹那定义就是组成时间的最小单位。哎，就是我们时间最小单位刹那，然后有多少刹那，什么一个多少生灭一个刹那，多少反正就是然后几个小时、几天、几年，我们在梦中建立了时间观念，怎么建立的呀？瞎掰，刹那这个定义就是个混蛋话。组成时间的最小单位，他说是一定要有长度，对不对？你这时间是有长度的，你不能说时间是零，时间是零就没时间了，你必须不能是零，不管你这个数多小，哎，你得有一个长度，它才能这么短的时间才能组成长的时间，你才能一年一什么，你才能建立起来。你这个时间一有长度，它就能再分，对吧？有长度就能再分，它就不是点，能再分就不是最小单位。所以你说刹那是组成时间的最小单位，这就是一个混蛋话，就是自己打自己脸，自相矛盾的。哎，它因为什么？因为刹那你说是组成时间的最小长度单位，时间长度单位，有长度就不可能是最小单位，有长度就能再分，它就不是最小单位。哎，你这个话是矛盾的，最小的单位就不能再分，叫最小单位。什么不能再分呢？有长度就能再分，什么不能再分呢？零不能再分。所以你只能最小单位只能是零，零了呢，那就组不成时间了，时间就不存在了。所以人们这个定义啊，这都是就是你要是仔细叫善思念之，好好这么一想啊，这没这个东西，这都是人在概念当中、思想当中建立起来的。刹那句、非刹那句，就是把这个刹那给这么一分析，否定了，没有这个刹那。自性句、离自性句，自性这个是我们人现在误解最大的误解，对佛经里头最大一个误解。自性是什么意思啊？我说过，你要是不好理解呢，你用这个性啊，跟另外两个字相通，一个是体，一个是相，身体的体，哎，那个前边那个两个木字那个相，自性就是自体，就是自相，就是自身，就是自己，这就叫自性，就是自己的体。自这个性是什么意思啊？性狭义的说是本质、属性、哎、特点、规律、真理什么，这可以叫性，就是总结的一个属性，一句话可以叫性。哎，性也可以是体的意思，也可以是相的意思。这儿的自性主要就是体的意思，就是自己本身，哎，自身的意思。说我们现在怎么这个颠倒理解啊？般若经的核心思想是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的意思就是一切法无自己，一切法无自体，一切法无自身。哎，自性在梵文里头这个字就是两个字根组成的，前边是自己的，后边是存在，自己的存在就叫自性。哎，一切法无自性在梵文里头一读就是一切法没有自己的存在，你看这多明白。所以一切法无自性，就是说一切法没有自己，没这个东西，就是多彻底啊！一切法都没这个东西，我们梦里头所有的法都没有这个东西，你说这梦里还有东西没有啊？一切法都没自己，哎，所以我们这个梦里没东西，什么都没有，所有的法都没自己，都没自身，所以一切法无自性，就是说一切法空的意思，哎，就是说五蕴皆空，十八劫皆空，哎，就是这个意思，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呢，我们不承认这是梦，不承认这是空，非要认为这个东西是有，哎，所以就把自性给怎么办啊？给这个架空化了，说这个东西一切法没自性，但是呢还有一切法，一切法都没自己，它还有什么呀？咱们就先说一个东西如果没有自性，没有自己，那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呀？就是有他自己之外的东西，他自己之外有什么关于他的东西啊？就是关于他的传说，关于他的妄想，关于他的书，关于他的电影，关于他的，都是人们就是说有这个东西， 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没自己，除了他自己之外的什么都有。哎，我就举例子，就是孙猴。哎，孙猴，你要是上这个历史上去找孙猴，那唐僧取经的时候哪有孙猴啊？哎，没有。就是人们编的一个猴子。哎，编的一个故事，他没有自信，他没有本身，但是呢有什么呀，有故事，有传说啊。你看这孙悟空，人们都说有，都是说有，实际上呢他本身是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孙悟空。哎，孙悟空所有关于孙悟空的这个其他的法都是什么呀，都是说他有，都是假安利的，哎，都是空话，这是自性的本意。离自性，一切法没自性，也就是一切法离自性，哎，都没有自己，都离开自己，那就是一切法呀，没有自己的话就只剩下空话了。所以我们现在啊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上帝，有什么这个物质，有甭管有什么，全是人们说，全是人们说，都是空话。你能找着上帝吗？你找不着。你能找到物质吗？你找不着。我们现在量子力学找找找找，结果找出一个什么了？找出一个双缝实验来，科学家懵了。就是你越分得细越分得细，最后分的发现什么呢？你的想法一变，你看到的那个试验结果就变了。这科学家，这把科学家的命根子给颠覆了，给拔掉了。什么命根子呀？科学家认为啊，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你研究不研究它，它都客观存在。我们研究的是这个客观世界的客观运行规律，这是真理，哎，不受人的意志影响的，叫不以人的意识，哎，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物质，这是我们科学家这个就是认为自己找的是真理的根据。结果现在双缝实验证明什么呀？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你看到的这个现象是什么呀？是以你的意识的改变为改变的。哎，你看双缝实验就是，你科学家一看是这个结果，我中间偷看一下，哎，它结果就变了。你不偷看，结果又变了。就是说，你的想法会影响你看到什么样的世界，这成了什么了？成了一切唯心造了，是不是啊？哎，没有客观的世界，哎，你看到的是你想看到的世界。量子力学的这个革命非常的彻底，哎，就把这个实证了什么呀？我们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自己，都没自性，都没本身，哎，你看到的是你的心生起来的一个假象。所以我们每个人呢，一人一世界，一个人一个梦。所以这个人们在那吵，有的说我看到鬼了，那个说没鬼啊，吵得一塌糊涂。他看到鬼了，他就是他的梦里就有鬼，哎，你没看到就是你的那个梦里没有鬼，没什么可吵的。人们不一样，我们为什么吵架啊？我们认为客观世界是物质，这个客观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应该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一样，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实际都不一样。哎，你要去仔细去对去，哎，就跟那个科学家双缝实验呀，他自己在那儿一会儿看的都不一样，想法一变，看的结果就不一样了。所以他发现啊，原来啊，就是说，物理学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因为没有那个客观存在的不变的世界。哎，他只能告诉我们可以谈论什么，就是说，你说说你看到了一个什么世界，我说说我看到了一个什么世界，哎，就是可以说。所以佛这个思想啊，现在实际上已经被科学所证明，就是没有自性，一切梦中一切法没有自身，实际上无自性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哎，梦中的一切法都不存在，就是梦，哎，就是假象，根本没有自身，没有自性，这是世界的真相。你比方我们多说一句，这个都有用啊。量子纠缠证明什么呀？这是刚那个朱清时，我看他说的，他说量子纠缠那个题目叫什么来着？他就说啊，量子纠缠就是一对粒子分开之后，不管飞多远，一个飞到宇宙东头，一个飞到宇宙西头，其中的一个发生变化，同时另一个就立刻发生相应的变化，配合它的变化。他说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不存在空间。这个总结的非常好，就是我们认为有空间有距离啊，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因为什么？如果空间是真实存在的，两个粒子飞的离那么几千万光年， 这个发生变化立刻同时发生变化，他怎么知道他发生变化的？你不管这个信息走多快，你也得有空间的话，你也得走啊，是不是啊？他怎么可能，他怎么知道那个发生变化了，他同时就发生变化？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根本就没有那么要超过光速多少多少无数倍，你都完不成这任务，因为你要走就需要时间，但是它的变化是不需要时间的。所以朱清时说呀，量子纠缠就证明什么呀，不存在空间，空间是我们的妄想。哎，就好像你做梦一样，你刚在北京，然后咕咚就到了南京。哎，说我怎么到的南京啊？你心到南京就到了，你回忆起来就到了。不，空间是你的妄想，哎，没有空间，所以你就能瞬间到达南京。量子纠缠也是这个道理，他俩同时能够一个变化，另一个相应立刻发生变化，同时发生变化，就说明什么呀？他们之间没有空间。而且这个量子纠缠的实验现在已经很多次了，确实的证明什么呀？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信息来往。哎，这科学家很精明的，他在中间设置了很多关口，就是如果他给他发射信息了，就让他出错，就只要他们之间有信息交流就出错，就报错。结果就发现什么呀，根本没有谁也跟谁根本不联系，哎，没有任何信息联系，但是呢同时发生变化，就证明什么呀，他们实际上是一体的，实际上他们之间没有距离，没有空间。我们认为有距离有空间是个妄想，刚才把时间是个妄想破了，空间是个妄想，哎，科学实验都给破了。所以啊，一切法无自性，连空间都没自性，都没有空间，时间也没自性，没有时间，是我们人想象出来的概念，哎，是我们人想象出来，就好像那个围棋一样，世界上本来没有围棋，但是我们人呢闲着没事儿，哎，吃饱了撑的在那干点什么呀，咱们俩下棋吧。哎，一开始肯定也不会一开始就19条线，是吧？肯定一开始五子棋、三子棋简单一点，慢慢越弄越复杂，规矩什么都出来了。现在好，计算机都现在不知道计算机能不能干过中国那个冠军。甭管什么，说这整个围棋是什么呀？是人想出来的一个妄想出来的世界，完全是人空想的。哪有什么19条线361子儿，那都是人这个就是胡编出来的，哎，没有客观的东西，一切唯心造，围棋是人造的，什么不是人造的呀，是不是啊？有的说楼房人造的，大山不是人造的，怎么不是人造的呀？就是你记忆里的大山生起来的大山的假象嘛，一切都是人造的，哎，真是上帝啊，哪有上帝造世界啊，都是自个儿心造的。你现在心造出来的呀，如果就你自己这样造的，就你知道，别人都不知道。比如说你现在产生了想法，你现在有了一个感觉，哎，别人没那感觉，别人没那想法。如果你造出来的那个东西呢，别人也造出来了，比如说你造出来了，看见前边有一个人，别人心也造出来前边看见一个人，好，这就变成什么了，变成我们说的物质。那个只有你造出来，你的有那感觉，别人没那感觉，我们就叫什么呀，精神。哎，实际上这都是错误的定义，全部都是你自个儿造出来的，就跟你昨天做梦是一样的。你看这个最后这个意思是自性具非自性具，就是说众生定的自性是什么呀，就是任何东西的本身，这就是它的定义。非自性具就是什么呀，没有这个自性，否定它，离自性都是否定这个自性的。哎，好，我们再来下边，空聚不空聚，是不是都是重复啊？是不是啊？不生就是空，俩字是不生，一个字就是空。哎，空不空这两句呢，又把全部佛法讲一遍。首先说，先得讲不空。你佛来了，佛得怎么样？我度众生啊，咱们开法会，什么叫这个起师矣，这个夫作而作。哎，这个时候呢，你佛都得表演不空。哎，这因为你要是空了，我们梦中人看不见了，是吧？所以佛呢，先在众生的这个邪见的基础上，先开始，哎，让你也看到佛了。然后呢，须菩提，哎，也看前边有佛，这个时候都不能空，是吧？哎，佛呀，我们想成佛，哎，我们怎么修啊？一提问，佛呢说问得好，这都是在不空的基础上的。 然后就开始什么讲什么，开始讲空了，说这一切如梦幻泡一样。哎，你在这儿啊，就度众生，度了你实际上同时知道，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因为什么呀？因为你是梦中度众生。这是讲什么呀？讲空，在不空的基础上讲空。一讲空，一开始不接受，后来慢慢的觉得，哎，这好像是梦，哎，好像佛说的这如梦观确实不错，哎，我就在这玩，就在梦里头度众生。好，这么接受佛法，熏习，一熏习够10%的佛法记忆，一下从这个梦中醒来了，照见五蕴皆空了，这一下空就完成了，是吧？空完成了，五蕴皆空照见了。五蕴空了之后，是不是真空啊？五蕴是真空，你空了之后，是不是你就堕入完空了？绝对不会，你梦一醒就见真实了。真实是什么？三界唯有心，这又不空了。这个不空跟一开始的不空完全两个概念。一开始不空是随顺凡夫的邪见，为了讲佛法，你得用凡夫听懂的语言讲，哎，然后讲了空之后，你空掉之后，照见五蕴皆空之后，见到三界唯有心的世界真相的时候，这个时候又是不空，这是真不空了，哎，真的存在的。所以空不空具，佛讲法就是用这么俩字来回倒，哎，来回倒。给小乘就说，五蕴有，五蕴不空啊，五蕴里头没有灵魂，没有我啊，我空。给大乘呢说，不但我空，而且五蕴也空，哎，万法皆空，梦里都空，都是梦，哎，无非就拿着这空不空来回倒，哎，全空了之后，是不是完空啊？不是，哎，因为你见到世界真相了，三界唯有心，又不空了，断句不断句。首先就是用一般的断，什么叫断啊？就是先有后无为断，哎，先有后无。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凡夫就说，谁谁谁没了，哎，走了，就是原来有老王，哎，现在呢没了，哎，这就叫先有后无，这就叫断。一生到这走结束了，画了句号了，没老王了，断了，这都是逻辑上说不通的。一个有的东西怎么可能没有呢？是不是？你用世间道理也说不通，一个东西有怎么会没有呢？哎，你要是按唯物主义说，身体有啊，老王的身体有，然后烧成灰了，灰儿变成水分，变成什么啊，那个一个粒子也不少哈，这但是呢他实际上说的是那个什么呀，是那个老王没了，是指的他那个主观意识，哎，主观意识心没了，精神没了，灵魂没了，哎，是说的那个东西，哎，就是说身体也没了，就精神也没了，这人就彻底没了，这就叫断见，哎，没有道理的。只要是有的东西他就不会没有，哎，没有的东西也不会有，哎，没有的东西不会有，这是世间逻辑也是这样。你比如说这原来没桌子，我做了一个桌子，做桌子你只不过是把其他木板啊什么给合在一块，木板早就有，说那木板什么你就去找吧，就是说那个因缘永远是不断的，只要有果必然有因，哎，不应该有断见，就是说有着有着忽然没了，这个世间逻辑也说不通，断不断。凡，这是解释这个断的意思。什么叫不断呢？就是说正确的按世间法也是这样，就是只要有它就不应该断，有因必有果，那个果又是因，是吧？它又必有果，这个是不能断，哎，这是世间的来说。然后这个要是在佛教佛法里头呢也有断，佛说什么呀？叫远离颠倒梦想。远离颠倒梦想啊，我们现在说的叫远离，也叫断除啊，断除烦恼，实际上这都是随顺众生的方便说法，不是断见的意思。为什么呀？因为你远离颠倒梦想啊，那个颠倒梦想它不是有，如果它是有你就断不了，跟那个世间逻辑不违反吧，哎，如果我们颠倒梦想里头这些东西啊，人啊法呀，都是有的话，那你就完了，你没解脱，因为有它就断不了，人法永远有，哎，甭管它怎么变，永远有，那你就轮回吧。哎，为什么我们能远离颠倒梦想呢？就是因为这里头没东西，哎，是你在做梦，你只要不做梦了，哎，你就不妄想这些东西了，你做梦它也是没有，你不做梦了它还是没有，它不是有先有后无，而是本来就没有，你误认为有，结果你把这个邪见改了，所以方便说为远离，哎，方便说为断烦恼。我们的烦恼是真实的吗？ 就是你自个儿找烦恼，是吧？你没人没法，你非认为有人有法，你可不就烦恼？就跟那个下围棋一样，那不是自找烦恼吗？是不是啊？本来什么都没有，白画画几条线，弄点那个木头子儿在那就开始烦恼了，是吧？我们整个梦中凡夫都是自找烦恼，梦里什么都没有，我们摆上一些人，摆上一些楼房，好，在这就抢房子啊，抢人，好，就是开始烦恼了，哎，都是自找的。所以说断烦恼啊，这是个方便说法，跟这个断的意思跟这个凡夫定义的不一样。凡夫定义的是先有后无为断，佛定义的是什么呀？原先就没有，后来你知道没有了，呵呵，哎，就是你的想法变了，方便说为断为烦恼，哎，所以你在这个深的经里头啊，你会看到这样的话，说不坏色而怎么怎么这个修行，哎，说你看佛说了不坏色，你不能把色给破坏了。佛说的是不坏色是什么呀？因为色不存在，所以你不能说我把色给空掉，我把它给破坏掉，这都是方便说法。色根本就不存在，你认为色存在是糊涂了。你什么时候学佛经学懂了，这色根本就没有，原来我自个儿假立了一个敌人，哎，好像那个谁跟风车打仗一样，唐吉诃德，哎，那根本不存在那个敌人。你认识到了，清醒了啊，知道根本风车不是我的敌人，没敌人，哎，这叫断烦恼。烦恼本来没有烦恼，所以说烦恼即菩提是什么呀？你要是真的知道烦恼的真相，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了，这就是菩提。哎，没烦恼也没菩提，因为没烦恼不需要断烦恼，用不着智慧，是吧？哎，烦恼即菩提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它是烦恼了，你知道烦恼是怎么回事了。你知道烦恼是你的邪见，哎，错误的认识，给自己找的麻烦，好，这就是菩提。所以这个断不断句啊，就是你从低层次、高层次、佛法层次，你都可以，佛都用这些词儿，在什么地方用什么词儿，什么意思，你要理解对，你看佛经就没问题。哎，不断句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佛说不坏色，哎，就是不断。为什么不断啊？因为断是不对的。先有你变不成无，先无你变不成有。那不断色什么意思啊？就是不坏色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色根本就没有。你要说我要破坏掉色，行了，这就是邪见。你认为色有，我要去把色给它弄没有，那不是邪见了吗？哎，你知道色根本不存在，哎，我把这个错误的想法换成正确的想法，等于说你成佛的修行就修你的心就行了。你别去修色修地球去，哎，别去跟外边作战去，跟你的错误想法作战。所以说你啊，学佛就坐在你屋里，哎，泡上茶，哎，盘上腿，然后呢你就看佛经，说色是空，哎，受想行识是空，你就叫仔细的如理的思维正义，你就降服你的心，把那个烦恼就给降服了，哎，你就自然，你修修修，有一天自然就照见五蕴皆空，自然就出地菩萨。所以关键都在什么呀？你能不能听懂佛说的话，能不能正确的理解佛说的经，这是关键。现在呢，佛就是把佛经里头用到的一些主要概念呢，给我们都列在这儿，我们都能够正确的理解了，那就没有问题。这个呢，我们现在学的是颂本，颂本没这一句。这个其他的在这有一句，但是那个颂本呢在后边有这一句，所以我们暂时先颂本没有，我们就不讲，后边心见非心见后边有，我们到出现的时候我们再讲啊。这顺便讲一句，这个不用下边这个讲吧。这个三个译本呢，第一个跟第三个都是用的句字，就是边句非边句，就是边就是旁边一边，哎，边句这是一个词儿，句子也，你一个词儿也可以做一个句子呀。这个中间这个背译呢，就是背译本呢是见，大家想一下，这个意思完全一样的。说编这个词儿，跟说编这个见是一回事儿。你说一个词儿，说一个句子，就是说一个见解，就是说一个看法。哎，你可以说我非编句，我破这个编这个说法，实际上也等于破编的这个见解，是吧？破这个见。所以这个见跟句呢 啊，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它相通。下边我们看这个什么意思啊？边距非边距，中距非中距，这是一对儿。边就是旁边，中就是中间。这是配合起来是一句。一般我们说呢，我在中间，两边，就是左边右边，我们叫左派右派，极左派极右派，走极端。我们儒家就说，儒家是中庸之道，我不走两不止两端，是吧？我不走极端，我永远是走这个不偏不倚，走在正道上。所以这个中庸的中啊是正的意思，就是说你歪了，偏了，走极端那都不对。你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不偏不倚，走中间的正道，这个意思。这个佛教里的用法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边见指的是邪见，就是极端见，就是这个找这个不平衡的见。中距就是中道见，就是中道，你走在道的正中间，那就是正道，比较保险。中见代表正见，边见代表邪见。边距非边距，边距就是你看这些叫边见，边见就是什么呀？一说边见就是邪见。什么是边见呢？比如说世界上说唯物主义，世界上我们说哲学分两大派，一个唯物主义，一个唯心主义，这就叫边见。是，注意啊，凡夫见全是边见，没有正见，因为他说假的就是真的，那可肯定是错的，他没正见。正见是什么呀？这是梦，这都是空，这是正见，他不知道。所以凡夫全是边见。我们最大的边见就是什么呢？就是叫一个叫唯物主义，一个叫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唯是只有的，说只有物啊是世界上的真实存在，就是他认为这个物质世界是这个世界的本质真实存在。这个物质呢发展发展，后来慢慢有那个植物了，慢慢有动物了，慢慢成了人了。这个唯物主义很愚蠢啊，说成了人了才会产生意识，才会有思维，才会有语言。好，就是精神是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种现象，它是归属于物质的。实际上只有什么是真实存在的？只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精神不是真实存在的，它是那个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个物质的现象，这叫一个边见。世界上还有一种见呢，这个人数比较少了，说胡说八道，世界上啊是唯心主义，就是只有心，只有精神是正宗存在，是本来存在，是最早的存在。这个物质是什么呢？是这个精神呢发展到一定程度啊糊涂了，以为在精神之外有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存在。听明白了吧？就是他不承认物质是真实的存在，物质是人，精神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他搞糊涂了，说在我的精神之外客观存在一种物质。他说这个话呀纯粹是一句混蛋话。怎么混蛋啊？说在你的精神之外，在你的意识之外独立存在，你怎么知道的呀？因为我们人认识到的一切法都是我们意识里头的法，都是我们想到的法，都在我们意识里头。你光能看见意识里头的法，你怎么知道在独立于意识之外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你怎么知道的？你所有知道的法都是你意识里头想到的法，包括你说这个是独立我意识之外的法，也是你意识想出来的一个概念。你不可能知道你不知道的范围之外有什么东西。所以唯物主义啊，他说唯物主义是一个很愚蠢的，这个还说自个儿我是不是真理，我是客观。唯物主义是最主观的，因为什么呀？他唯的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啊，他从来没见过，谁也没见过物质。你看科学家现在找什么双峰实验，那都是为了找双峰实验，是找什么呀？找这个光究竟是粒子还是波。我们科学家一直就在找那个物质的最小单位，因为你找不到那个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你不知道这是什么组成的。你这个东西桌子哗啦就弄坏了，玻璃杯一摔就碎了就没了，这都不是真实存在。说组成杯子组成桌子那个最小粒子是什么，一直在找这个，找不到这个你就没见到过物质。结果找到双峰实验什么，发现什么呀？发现根本不存在那个一个客观存在的组成大的。你说那个光是粒子，好， 人家给你显现是波，没粒子。哎，你说它是波，结果呢？你说我看看它从哪个缝过去吧，你安一个摄像头偷看一下，一偷看，人家又变成粒子了。证明什么呀？这个粒子不是真实存在的，是你脑子一变，人家给你就是给你显现这么个样子。那个谁说的特别好，海森堡，他说呀，他说我们看到的不是大自然，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呀？是我们以特定方式问询大自然的时候，大自然给我们展现的一个现象。什么叫特定方式啊？就是说你双缝试验，你要是就让机器自己试验，哎，他就告诉你光是波，说我仔细一点，我偷看一下究竟是双缝从哪个缝过去的呀，你在那一看，好，人家就装傻，就给你粒子，又不是波了。这把科学家给真吓得不轻，就是说我脑子里头想法一变，哎，他给你，他那意思就是你想看我从哪个缝过，想看我是什么粒子啊，我就是粒子，哎，就从这个缝过的。说他怎么知道？他不知道粒子根本不存在，是他的心变了，结果就变了。所以这科学家啊，唯物主义科学家，你让他就是他因为有一个错误的前提，所以到处碰壁，哎，到处碰壁。明明是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一切唯心造，非不承认，哎，非要执着这个就是物质真实存在，就是爱因斯坦最人类最聪明大脑，顽固坚持物质这客观存在，后半辈子被打得焦头烂额。那老头那后半辈子郁闷啊，自己亲自试验了好几个，就是证明量子力学不对，证明物质一定要客观存在的试验，全部现在都做出来了，铁定的把老头给砸死，哎，全是老头错，全是量子力学对。所以你跟真理对抗，跟真相对抗，你多聪明的大脑都没用。这是我们唯物主义，然后另一边见呢叫唯心主义。唯心主义的最佳理论说的最好的是英国的贝克莱，他是一个大主教啊，这个基督教的大主教，他的唯心主义学说就是圆满到什么程度，唯物主义者气的呀，没有任何办法。有一个哲学家就说这个贝克莱这个唯心主义太讨厌了，说你明知道他不对，可是你就找不到他漏洞，你就驳不了他，你就哎，人家就至少人家说的道理比你唯物主义，你唯物主义说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是一句武断的一个妄想，你连一点证实都证实不了，人家至少你在逻辑上找不到人家漏洞，哎，人家就说物质就是你一个妄想，你推翻不了，你说客观存在你找不到事业，你怎么知道在你意识之外客观存在一个物质啊？胡说八道，哎，那把唯物主义气死了，说那是不是唯心主义就对啊？在这个哲学界啊，承认他逻辑最圆满，但是呢你用这个佛教来看，那就是什么呀，全是错，是吧，全是错。因为贝克莱的那个精神是什么呀，就是上帝，他是大主教，他说这一切就是上帝造的，我们这一切全是上帝造的，哎，虽然他的逻辑上比那个唯物主义圆满，但是呢你要是再问他，你说那上帝是怎么回事啊，他说这个不能问，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上帝造的他怎么知道上帝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边界在佛教一看，这全是边界，就是左边是唯物，右边是唯心，俩打来打去，结果呢全部对，全是妄想。唯物主义为什么现在流行啊？因为那个虽然逻辑圆满，你哲学家里头承认的逻辑圆满，但是你说这都是上帝造的，这个科学发展之后，原来人们都信，科学一发展，说上帝六千年以前造的这个世界，那科学一发展，考古一这个岩石存在，什么地球46亿年，宇宙137亿年，碳14都弄得准准确确的，所以事实证明上帝是编的，哎，所以啊，甭管他们来回弄，全是人类的妄想，真正的非边界就是不是邪见的，不是边界，是中道正见的，是什么呀？只有是从梦中醒来的觉者，见到了世界的真相，哎，知道你用语言安立起来的一切都是人梦里的妄想，哎， 真正的这个正见是什么呀？我们见的全是梦，从梦中一醒来就见到三界唯有心，这才是正见，非边距。知道边见非边见了，等于知道中距非中距了，因为中距就是非边见，是吧？中道正见就不是边见，非中距就是边见，不是中道正见那就是错误邪见，就是边见，用边见邪见中见来代表正见跟邪见。所以就是我们凡夫一切法全是边界，记住啊。好，下边常句非常句，注意那个佛说的108句啊，第二句就是常句非常句，在这儿呢又出现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字一样，但是它所指的内容不一样。那个常非常呢，我们说就是指的什么呀？常是先用世间说，世间说常什么常啊？唯物主义说物质不灭，永远存在，常。那个唯心主义说上帝永生，上帝永恒，上帝这是常。什么是不常啊？上帝造出来的世界无常，是变化的。那个说物质就是那个叫基本粒子永远不变，数字不变，大小也不变，质量也不变，但是呢用这个基本粒子组成的这个我们这些东西，都会变，常无常，这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然后佛说你这常也没有，你这无常也没有，都是梦，把你这个常无常都是空，根本就不是常也不是无常，把它都空掉之后，你才见到了真正的常，真正的无常。什么是真正的常？五蕴皆空的真理是真正的常，而且你可以现证现见，就是你现在看着五蕴，突然在你面前五蕴皆空，你见到五蕴皆空，可以实证到这是真理，永远是常。然后呢看到真相三界唯有心是无常的，这是那个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啊？是指的前边不是刚说了中道正见吗？就是中道正见里头的常非常，就是中道正见里头什么是常啊？他刚才那个一开始佛不是说吗，我次第安立108句，他是接着上边的意思说的，就是中道正见里头什么是常，中道正见的那个真理是常，永远不变。真理是什么？五蕴皆空，一切如梦，佛经里头所有说的那些话全是常，是不是啊？18界空，无色无受想行识，不管什么时候这个无色无受想行识都是什么呀？永远不变的真理，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永远不变。你在这都得了就是胡说八道，这就是中道正见的常，真理不变。说这个真理里头还有非常，就是不是不变的，不是永远不变的，变的，那就是什么呀？世界的真相。你照见五蕴皆空之后，见到真相是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心都在变，没有不变的，这是非常。所以这个常非常是建立在前边中道正见基础上的意思。你看下边这个意思叫变见非变见，变就是非常，是吧？非变不变的就是常，所以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意思。恒句非恒句，恒句就是永远不变的句子，永远不变的见，永远不变的真理，只有五蕴皆空。像这个牛顿说什么物质不灭，现在量子力学说根本就没物质，你这不是瞎拍了吗？你不是立刻被推翻了，刚两三百年吧，不是恒句，是吧？非恒句，佛说三界唯有心，众生心都在生灭变化，这是不是不变的，是无常的，非常的，这个也是真理，也是永远不变的。所以每个句子呀实际上都在重复，你看我们越学是不是感觉到佛教真理太简单了，梦没有，梦外边心是有的，这中间梦没有是遍计所知性，心是有的是依他起性，说梦没有的这个真理不变叫圆成实性，三性就是了义教法三性，就说了半天就这点真理。下边看还是在讲圆句非圆句，阴句非阴句，这又是一对阴跟圆。先说是这个准确的定义，阴是主要原因，根本原因，为阴，圆是间接原因，辅助因素叫缘。比如说生孩子，生孩子呢母亲是阴，是吧？然后这个 助产婆是吧，什么医院，哎，这是缘，哎，接生的这都是缘，哎，叫直接因是直接原因，缘是间接原因，实际上都是原因，这个原因缺一个也不行，是不是啊？缺一个也不行，哎，说那个有的人家那个母亲不自个儿生出来了，那他自个儿就是也得有那个就是叫缘是吧，他也得有地方，他也得有条件，哎，所以这个比较好理解。这儿呢就多讲几句什么呀，就是我们梦中见到的因，见到的缘全是什么呀，根本不存在，哎，母亲儿子什么人法皆空，都是梦，都是假象。记住我们凡夫的这个因缘啊，不是真因缘，这是假因缘，在佛教里头叫什么，叫假名缘起法，都是只起了一个假名，没那个东西，没自信，哎，就跟孙猴似的，我们一说孙猴都知道是故事，哎，没孙猴，但是编了很多，就是有那么个名字，哎，给他编了好多故事。我们也是，你这是在做梦，梦里的你没自信，哎，就是起了个名，有我有你有他，这都是梦里的假象，别上了一个当。你要是把这当真了，好，你就烦恼吧，这可得烦恼不断，哎，如果你知道这是空，好，你天天就熏习这个，这都是梦，这都是空，从梦中一醒，你就见到了真正的因缘。真正的因缘在佛经里头叫什么呀，叫甚深缘起法。为什么叫甚深，非常深，为什么呀，就是梦中凡夫都看不到，哎，只有梦醒了的佛菩萨才能看到，梦里的阿罗汉辟支佛都看不到，因为他梦还没醒。你在梦里头说我入这个灭金定，我无梦睡眠，你无梦睡眠你也见不到真因缘，见不到真相，哎，所以啊，因缘就是缘聚非缘聚，就是我们凡夫定义的缘实际上不是真正的缘，凡夫定义的因非因聚，就是不是真正的因，这就是佛法讲的道理。什么是真正的因缘啊，你把梦醒了之后看到三界唯有心，那是真正的因缘。为什么真正因缘，有你那个心这个真正的因缘，你才能做出这个梦来，那是真因。说那个因里头怎么还有因有缘呀，你现在正在生人道的梦，如果说生门人道梦的这个种子是主要原因，其他的种子都是缘，其他的种子，哎，说那我生人道梦，我那个天道的种子地狱的种子起什么作用啊，起什么作用啊，起这个辅助的作用，就是如因为它是重业先报，如果你天道种子业重，你这个人道的这个种子这就生不起来，哎，你就生不起来，那就天道先生他成因了，你那个人道的成缘了。然后说我现在是人呢，他那个其他种子起作用，起作用，你比如说你如果要是上一生就是天人，你这生人道种子起来了，你这个就是受那个原来的那个习气的影响了，你那个人道的情况受那个天人的习气的影响，受他种子的影响，哎，你比如说天人的时候你有一些习惯，哎，你在这儿啊就表现出了天人的习惯。说什么是天人的习惯啊，我们不是经常说见了谁惊为天人啊，就是那个或者是长得，或者是气质，或者是什么，或者是这个大脑，或者是那个特异功能哈，哎，不可思议，哎，就是神了，哎，我们现在说神了，有很多成分呢，就是天人刚过来的，比如说一些非常有气质的，哎，你为什么他也不知道，他生下来就长那样，生下来就是那个动作习惯，所以人们啊都带着前生那个习气了，哎，惊为天人，所以那个。就是都是起影响的，都是起作用的，比如刚从狼虎豺狼虎豹转过来那个人，你看那个习气，当然说我们现在不知道，你就一看吧，就说这个人脾气暴躁点什么，你如果有一个开天目的人告诉你说这个人呐、前生是什么，你再去看他，那简直是太像了，哎，我简直太像了，那个这就是那个人们想不到，就是因为那个湖南那个不是叫平阳乡，不是100多个都知道自己前生是什么吗，哎，那样你一去看去，那丝丝合缝，哎，完全是就是那个不是有影响的，这是梦中都是假因缘，哎，梦醒了之后 新的活动是真因缘，这个真因缘创造假因缘，就是我们这个假因缘这个梦是从我们真心里头生起来的。嗯，好，休息就休息吧。